新年快乐。OK， 谢谢。OK， 好啊、今天我们呢一起来讨论一个题目，叫这个跌倒与成见。好，那我们啊、过去的两三次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在讨论这个以利亚的这个故事。好，这以利亚是一个啊、伟大的先知，他被呼召的时候呢，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进入到他的这个首领的黑暗。当时那个王亚哈王和他的这个王后带领他们全国人民去拜假神。好，所以神就呼召了这个人出来，他有个目的，要他呢把整个以色列的民归回到上帝神的这一边。那我们讨论了那个十七章的时候，是讲到以利亚首先要被装备，他不能马上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装备了啊，是十七章。十八章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他呼天放火，那个火就降下来，好，把那个祭物浇了很多冷水的就烧起来了。好，那个假神不能降火。好，所以使这个以色列的民就知道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然后把那个假神的先知呢全杀了。好，是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好，假设我们人生啊，像以利亚那样子，从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那就太蒙祝福了。好，一定是庆幸啊，非常的愉快。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完全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就确实有软弱，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的属灵的枯干，有时候就会跌倒。好，那这个人跌倒了以后怎么样子爬起来？好，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十九章。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勉励，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属灵的挣扎中能够从神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你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的一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是要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跌跌碰碰，常常有许多的软弱，但是在这些软弱中，主啊，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去使用我们。就求主你在这堂分享之中，主啊，求你自己的话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自己再一次来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蒙你所爱的，你并不责备我们，你要再次激励我们去为你做工。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照例还是把这段经文一起把它读一遍，好吧？这个是啊，《列王记上》十九章。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尽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烈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门上面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在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夫所杀；躲避耶夫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日见撒发的儿子以利沙工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蒸肉给民吃，随后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好啊，懂得这个很美丽的一个故事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一个加密山哈，对不对？这个地方，因为他跑到那个耶西列那个城市，后来就逃跑哈。逃跑了这个八四八，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犹大的最南边，好，最南边以后再往下走就是沙漠了，他以后到沙漠到那个山了，这个山里去遇见神，好，这是整个这个地图哈，那这个路是十一天的路，待会我们讲为什么走了四十天，好，我们分三段来分享这段经文啊，第一段。是一到八节是讲到这个以利亚逃命，好，很简单，那就是要杀他，害怕了。那第二段是讲到他在神面前申诉，好，他说都不是我的错，他们都想杀我了，好，他不要怪我，好。那最后一段是讲到神怎样子把他承接蓄力起来，使他可以诚心为神做工，好。好，那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好，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西别。耶西别是亚哈的太太，就是王后，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啊，是西顿啊，西顿那个王的一个女儿。那她是拜假神，她嫁给这个亚哈以后呢，就跟亚哈一起的嘛，劝她去拜假神，所以在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建了很多庙，是拜假神的啊，是他们的首都，所以当时情况就非常的危急哈。那个亚哈王他没有回去告诉他太太说你现在那个神是假的，好，那个先知全没用，我们一起去跟以利亚去拜真神就好了哈。所以看这个亚哈王没用，他没有去说服这个王后，也说服不了哈。第二节，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若不是你的性命将来是你的性命一样，让神明阵阵的降罚于我。所以这个人他有很清楚的事实，知道他的神是假的，哦，他不能降火，知道这个真神是会降火，也不能够说服他。所以我们去年在 BSF 读启示录的时候，就发现神的启示热热的亲手，好，那个灾难一波一波的来，但不信的人怎么样？他们的反抗就热热剧烈，他们不是因为有灾难受苦了，哦，我们有罪了，去靠神哈，是不信的。抗拒神的他们就是抗拒，好，信的就是信，好，所以这个灾难不能够真正使他们明白这个事情来。第三节，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这里。好，他看到这光景，这是什么光景啊？这个以利亚在上一章里面打了个大胜仗，把那个假先知全干掉了，所以他会怎么想？这下子好了，这个王帝信了，王后信了，全国就信了， 这个事情做成了嘛，对吧？所以他是大先知，王帝王后要什么非常敬重他，结果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说王后说明天杀你，好，所以跟他自己的这个 expectation， 他自己所预见的不一样。他没有求告神这个事情后来会怎么发展，他就凭空就想这个事情胜造嘛，应该是这样子的发展，这结果发展的这个整个后果跟他想象的完全的不一样。好，他就逃命。我们这里看到伊利亚有没有去找同工，他没有。在上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俄巴底告诉他他为神已经传了100个先知，是不是？他没去找他们，好，他没找同工。他也没看到伊利亚祷告，哇，神这个事情怎么办，他也没有祷告。为什么他不这样子去做呢？你想他是大先知啊，他说我是最大的先知，我都干不定搞不定这个事情，其他人能帮什么忙啊，他目中无人啊。神只要打了个大不大的胜仗都不能够改变他们，神还能做什么别的事情吗？好，所以他祷告也不做了。好，所以这个好大喜功的人啊，就是说要做个大事情啊，事就解决了，这大事情不做，小事情做不做，小事情也不做了，就这个人的骄傲。好，这是他的骄傲。好，他到了犹大的别示巴，他在那个南部要跑到别示巴，要圈过整个犹大的境。当时犹大有个很好的王叫约沙法，他是很敬拜神的，所以他为什么不在犹大地停留一下，找几个同工一起祷告，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他一直逃到别示巴，所以在犹大境里他根本没有停的。好，然后像仆人遗留的那个地方他不带他走了，他觉得自己很什么 embarrassed， 就是很蒙羞愧。好，到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个罗通树下，就在这里求死，说耶和华派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他自己又走了一天的路程，所以他不能够在犹大耽搁，他怕人家议论他呀，我这么大个先知逃命，所以犹大人知道了议论我起来，我脸往哪里去放啊。好，什么中国人这个说就没脸见江东父老。好，他自己的期待有那么样子的高，他不是自己认为自己个大先知啊，不能够去求人，不能让人去议论，要偷偷的逃到热快乐。好好，就他要求死，这个事情很奇怪。好，他是怕死嘛，他跑的，是不是？他要求死很简单，就别走嘛，好，也许别过来把他干掉，死就达到了，就没事了。他为什么向神求死呢？好，所以这个人死其实本身并不一定可畏，可畏是这个被羞辱。好，我们记得彼得在这个新约里面跟耶稣说啊，就是死我也跟你一起干，是不是？假设耶稣带彼得去打仗就死了，彼得肯定会去打到死也会打，对不对？但是后来被那些奴仆的仆婢去指证他，他就受不了，为什么？那是羞辱，人所受不了的是羞辱，不是死他本身。就像我们在国内看内战，打国共两党打仗的时候，将军被抓之前怎么就自杀，为什么？被抓到了以后被人家戏耍，他这个受不了，死什么他不怕。所以他不是求死，他是求死的什么光明正大，有这个 dignity， 感觉得很骄傲，所以他死也死的光明啊，是不能死在耶西比手下，搞到神去求死是可以的，也是这种骄傲。好，他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这个人给自己的心里面负了一个多大的重担啊！要胜过列祖是神的吩咐吗？神可没有吩咐以利亚说你要胜过列祖啊，这不是神的吩咐，是哪里来的？是自己的骄傲，他给自己有一个期望，我要胜过列祖啊，这个骄傲，这个担子就很重很重，受不了的，是不是？所以他说我因为我不胜于列祖，这不是神的吩咐。所以当我们去做施工的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赋予一个目标，不是神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累，会失败。好，第五节，他就躺在罗城树下睡着了，有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走了一天路， 其实也饿了，也累了，有这个负担那么样子的重，是不是？所以他确实也需要休息，也需要吃。但是我觉得这里很让我感受，神有没有责怪他？你这个没用的心思，也不求告我就跑了，哈哈，跑那么老远去了哈。那神没有责备他，也没有表达对他失望，哈，这个人真是让我很失望。所以你看，神带他的先知，带他的仆人，是那样子的温柔。我们在世界上要是给老板干活，干成这个样子，那就炒鱿鱼干掉了，是吧？这就老板会大骂一顿，这是什么事情？好啊，但是给神干活是不累的，因为神他是那样子的温柔，那样子的怜悯。就是今天，包括我，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觉得有软弱，你不需要觉得难愧，你可以自然的毫无畏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你看到没有，没有责备以利亚，你没有使他有任何失望，是吗？他光看见仇邦有一瓶水与炭火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炭火的饼，他说这个饼刚刚烤好的，还是暖烘烘的哈，因为神的供应那么样子的好，是吧？所以不至于煮在沙漠里面拿来炭火啊，这个是个神迹，是吗？是神在他醒来之后马上就给他最好的供应，仍然躺下。好，我不知道你哈啊，我读经的时候一读就会睡觉，你没这个经历吗？啊，但千万别以为圣经是枯燥，不是的，这是个非常正常的属灵的经历。因为我们读经如果是在累的时候读，是读不进去的，一定读不进去的。好，你看我们中国人教小孩子念书啊，头悬梁锥刺股，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啊？就是教导小孩子要努力念书。你在圣经里面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吗？找不到的。读经这么重要，神不会给我们一个例子说，哎呀，某某先知头悬梁锥刺股读经，没有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读经不是用意去读的，是要用安静的心才能读得了。所以读经睡觉是神要你睡，赶紧睡。关键是睡醒了以后，别忙着去做别的事情，赶紧再读。读完以后睡，睡了又读，读了又睡。啊，要是我在守安息日的一天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天时间就祷告、读经、睡觉，就这三样事情，很享受的哈。所以他吃了神的话，怎么又躺下去？非常的正常。好，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种安息的生活。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啊，神就睡够了，起来又吃，吃了又睡，那就是一个非常安息的人。我们读经的时候也可以是这样子。好，你当走的路甚远，不光光是指他物质这个体力上的路要远，他属灵的路有个好远的路要走。等我们读到最后这章结尾的时候，你看到他目前属灵的状态到神要他去的那个状态之间有一个好遥远的道路。好，第八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我们知道这段路大概200个 mile， 11天的路。好，这是在这个生命记你可以查得到，是11章的路。干嘛走了40天呢？ 那我是查了一下，很多人解释，他们说这个以利亚老了吧，好，可能要走40天，体力不行。他就吃了一顿饭两顿饭，可能走得比较慢，可能走了40天，有好多种解释哈。我觉得有个很简单的解释，我觉得以利亚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待会你会看到他去何烈山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好，谁去吧不行，找同工啊也不行，人家会说他。好，所以他只能够去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沙漠。沙漠有什么地方好去呢？他就 wander around， 就在沙漠上毫无目标的滴滴喷喷的，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在沙漠有40年也是毫无目的的荒废了40年，是吗？所以他这个经历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经历，也是他的经历。所以40年啊，在沙漠中毫无目标的，最后他就到了这个何烈山。好，我们做个总结。好，不工作，请下一张出来好吗？ OK， 我们看到这个总结就是他是逃命，整个这个一到八节，好，他是一个自我的膨胀，把神挤出以后呢，导致了完全的失败。He's so full of himself， 就是他心里面只有他自己，有没有同工？同工没有，有没有神？也没有神，他目中无人呐、啊，目中也无神，所以他的失败是确立的。好，所以一切好大喜功的人都会遇见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教会的施工不是一个大的举动什么就解决了，而是什么？每个星期天，每个星期五，每一张经文，每个敬拜，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关怀，每一个的互动，每一个节目，一点一点一点，这是天国成立的、哦、成长的一个法则、哦、如果是好大喜功，那个神把地球这么摇两三下就解决，那早解决了、哦、所以这个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的建立，天国的成长，不是这种干大事情的人做得了的，都是什么要谦卑愿意去做小事情的人一起才把神建立起来。所以我想大家在教会都有许多的侍奉，好，那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遇见失望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感到自己无力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安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安息，同时你要信心知道神并没有骂你，神并没有真正对你发怒，你看神对约押没有发怒，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温柔的，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充足的信心毫不担忧的去飞到神的宝座面前，向他去认罪，向他去悔改，请求他再次装备我们。 好，我们继续读下面，还可以第九节。好，他这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看到神仍然没有骂他，这只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我们看到很明显，这个神没有指引他到这个山，到这个洞里面来，对不对？是神的指引，神就不用问这个问题嘛，是他自己要到这个山，到这个洞里面的，所以人就问他。那其实同时也是对以利亚的一个提醒，你要向我祷告啊，好，你这里走了40天昼夜没有目标，跑到山里来干嘛？你要求问我下面你人生应该怎么走，是不是？所以那以利亚有没有祷告？我们看以利亚怎么回答。好，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尊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性命。好，所以以利亚40个昼夜想了很多事情，他知道神会问他的，所以他也在想怎么回答神。他的回答就这么简单，就是他们都坏，杀了所有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人，都是他们的错，我可是没问题的，我是尽了我最大的力量。一定要有没有回答神的问题？有没有回答神的问题？神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有没有回答神？他没有回答神，他没有告诉神我在这里干什么，只是在这里抱怨一堆。那以利亚也没有求问神，他说，神啊，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你告诉我。他有没有求问？他没有求问。想这个神就做了那么大么大的神迹都没有事情，我想神就做不了别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求神。最糟蹋的是呢，他没有为这些人祷告。所以神派先知去的目的是什么？要把这些人的心要回成神，这些人犯了大罪大错是没错了，但他的祷告是说，这些人都错了，把他们打进地狱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为他的民族国家去祷告，去求神饶恕，这个摩西就差远了。大家可以去好好的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32章，那个以色列人犯了大罪，做了个金牛犊，神说把这些人全毁了，就成摩西从你重新开始好了，这些人都不要了，都是败坏。摩西怎么做的？摩西求告神饶恕他的国民，对吗？ 他说不要再从我开始，虽然是那么大的一个 honor， 那样的一个荣誉，他不要，他说你的荣誉更重要。所以这个以利亚跟摩西祷告完全不一样啊。他说这些人这么糟糕，全把他干掉好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从我这里重新开始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耶稣的祷告也不是这样子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祷告的？他说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父饶恕他们。这也不是史蒂芬森啊，史蒂芬的这个祷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个史蒂芬的人，人家打石头把他打死，记得吗？打死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的？他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你看这个以利亚这么大个先知，他的属灵状态就是非常的糟蹋，他完全没有达到神的目标，是不是？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烈时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他要他出来站在那里，好，就是要他从自己怎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中怎么走出来，要走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关键，就是要从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中走出来去面对神。耶和华不在风中也不在地中之中，那我们人去找神喜欢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中去找，哎，这个看起来很方便，可能是神的指引，哎，看着声音很大，好，这可能里面有神，都不在里面，好，都不在里面。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以利亚求过火，火也降过，好，神可以使用火去显现它，但是火里面不都有神，好，那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好，神的声音是微小的。我想想这本圣经，好，有没有声音？能听见吗？这声音是没有声音的，好，是 silent， 是一点。那圣经又是有声音的，它是非常的微小，但是怎么能听得见呢？这个是用心去听，好，当你用心去读神的话语，是可以听得见的，好。以后以利亚就听见，就用外衣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神又问了一次。我这个神有点麻烦哈，这么啰嗦啊，你就告诉他该怎么做就好了嘛。以利亚你看 ABCD 错了，以后 EFG 做心就解决问题了哈。他就问第二篇，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神很喜爱思考的基督徒，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 blind faith， 是个盲目的信，所以他要以利亚去思考，要我们人有主动性，就主动去爱他，主动去思考他的事情。所以他在邀请以利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说你再想想看，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神也常常问我，我觉得他也是问你，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伊萨卡克这个地方做什么？神到底给我们，给你和我有怎样的托付？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要借祷告，借行动，去实践。十四节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自称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听说我的命。所以以利亚有没有长进？他没有半点长进，他还停在那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思考之中。 He didn't get it、啊、他完全在沉浸在他自己的思维之中。好，我们做个总结。好，所以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自义，他说我是公义的。好，那我们需不需要自义？不需要的，因为耶稣的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完全不会在神面前说我是公义的，真正不用说这句话，耶稣替我们说了。因为他自己可怜自己，我看我不可怜啊，这世界上没人可怜我。我们需要自怜吗？不需要的，因为耶和华他已经怜悯我们，我们去信他的怜悯就够了。他自己怜悯自己，他自己为自己辩护啊，然后我没做错什么事啊。我们需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也不需要的， 耶稣为我们辩护，就只有这个撒旦他 accuse us， 他指控我们，耶稣为我们辩护。所以以利亚在做他自己的自义自灵和自辩，都是神不要我们做的，是耶稣要我们做，是吧？好，当然这个整个故事中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安静自我，倾听神微小的声音，是成见的前提和起头。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太大了，我们脑子里满了我们自己的思维，神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只有当我们自己放下，把自己的声音降低下来到零，神的声音就出来了。去读经也是这样子啊，读经的时候我们带着很多偏见去读，所以神怎么这样子说话呀，啊，好像不合我的逻辑，能不能听得懂，圣经都不懂的。也就是神这样对我说话有他的理由，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话就听得懂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人的问题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神，而不是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是吧？这个我觉得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对这个主日敬拜准时开始能够准时到有点挣扎，你有很多长进哈，但很多挣扎。我有个简单的建议哈，就是你在来之前呢，先别忙别的事情。如果你忙到这个最后十五分钟开车来，那迟到的可能性非常大的。而且你什么，你的那个自我还没有安静下来，你来了这里的得着就没那么多。如果你来之前在家里就祷告，你的心房间安静好了，你就会准时来。来了以后怎么样，你敬拜听到你都会能够有感动，你能够听得进去，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好，可以，十五节。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让他回去。那神也有没有回答他的抱怨？他说，哎呦，你抱怨可是真的哦，这真的真对不起你啊，哎，这个耶稣真是太快了，哇，讲一大堆。神有没有他的抱怨？他一提都不提啊，提都不提啊。所以神教导我们怎么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吗？但我们失败的人常常软弱的时候老望着这个背后，哎呀，这些阴影在缠着我们，因为这就变成我们的凑合，我们不能往前走。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根本不在乎我们的过去，因为旧事已过，全变成新的了。我们凡一秒钟去想过去，神都不喜悦，但是他根本不在乎。他就说，啊，过去的事情别提了，现在什么有新的任务下来。而怎么这东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的名声没有关系，跟你自己的目标没有关系，是神的目标，神的名声，神的荣耀，是吗？那我在 BSF 受训练的时候啊，每次训练三次哈，每次训练的时候那个是高强度的训练，那当时那个标准是非常的高。那每次训练的时候啊，都会有弟兄姊妹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那个标准之高啊，人觉得这个浮躁承受不了，就放声痛哭。那每次哭的时候，那些教练真的是有智慧，他说这个 is not about you， is nothing about you， is all about God。 当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take ourselves too serious 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 is not about you， 这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不是你的计划，不是你的名声，不是你的这些东西，而是他有个计划，是要我们人把这个计划活出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再次看到神仍然信任以利亚，即使我们完全的跌倒，是吗？完全的软弱，我们觉得自己都不再胜任什么事情了，神有没有放弃？神没有放弃你，也不会放弃我。所以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神仍然信任我们，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服侍他是何等的美的事情。好，你看他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这里要怕什么？他怕的是王后吗？ 神说你别怕他们，你的地位高过他们，是他要是高人做王啊。这个亚兰就是今天的以利亚，好，所以他说这是外邦人的王啊，不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外邦人的王是谁定的？是神定的。总统是谁定的？那看起来是我们投票出来的啊，是神定的，搞清楚了。所以我们只是参与而已。所以就说以利亚，你的地位超过你所惧怕的，你要去高这个人做王，是吧？十六节他说要高宁斯的孙子耶夫做王，又要高亚伯米阿拉人撒花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替你，好，将来躲避哈庇之刀的又被耶夫所杀，躲避耶夫之刀的被以撒所杀。这个事情后来都应验，好，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聚齐的，未曾与巴利亲垂的。所以以利沙说这个整个民族里面什么人都没剩下我一个，这是不是真的？这是假的，是吗？他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所以在任何困难的时候，神都不准一个人有同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要去找到这7000人一起来侍奉神，是吗？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遇见撒发的儿子以利沙工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你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为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所以这个以利沙他们正在忙着嘞，好，赶着12头牛，他什么家里还是有点钱，也工作也挺忙的，好，管12头牛不容易啊。以后这个以利亚把这个外衣套到了身上，他就明白了，好，他马上要跟随他。那他请他说，让我先把这个事情辞掉，再来跟随你。那个以利亚的回答，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你看到了吗？他说，你回去吧，我想你做什么事了。在这个以前的以利亚可不是会是这样子啦，我大先知呼召你，好，他说，我对你做什么事了？我啥都没做，是吗？今天我们在服侍神，往往很容易就产生一种骄傲，这个人是我带信主的，这个人是我实习的，这个人是我操就的，这个人是我培训的，我就出问题了。要搞清楚是神在做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 super lucky， 是真正是那样的信任，有机会去参与神要做的伟大的事工，我们只是旁观，真的是旁观的参与者，只是在里面享受，好，我向你做了什么。那我在中国北京带了个 BSF 的班1年多的时间，回来以后真的去回想，我什么都没做，那里面享受最多的就是我每天有神的话语的喂养。所以真正一个施工有神的效果，就是把荣耀全部的归给他，我们什么都没做。所以看到米利亚怎么样，他成长了，他把自己放下了，他说这个是神在呼召，神要怎么呼召就怎么呼召，我啥都没做。所以他也没有劝你，就他不要去啊什么，你就去吧，是神的呼召，你就会来。好，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所以把那个什么设备全部烧掉了，他还能回去供牛吗？那不可能啊。所以他什么全时间全身的侍奉神。所以神对我们也有这样的指望，我每个人即使是上班的，像我这样子，是吗？你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侍奉神，你的首先的目的是要侍奉神。好，我们再做个总结啊。所以看陈建这个人被神重新 build up， 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他是要从神去领受托付。好，所以神的成见不是你自己 feel good 就够了，是吧？你成见以后什么要重新被神所用，要去领受他的祝福，要在侍奉中去忘我。所以基督徒的谦卑不是小我，不是说我不算什么，好，这个是小我，是忘我，要把自己给忘了，全部是神在做。好，然后什么是这个是成见的目标，神要成见每一个基督徒，每次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他要曾经把我们蓄力起来，再去做他的工。神有新的托付，要我们学习谦卑，好，以后去把这事情做好。 所以这个整个一章里面，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神要我们要对付什么自我，就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是人的天性。我们从生出来就知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学不会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更学不会从神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我们长大的时候啊，你学了好多东西啊，好，他说你的名声啊 My reputation， 我们的公司里面啊 My credit My reward， 对吧，啊，在教会我的 ministry My ministry 比那个更重要，比你的更重要，我的职业，我的 business 啊，这个 idea 是我的，你别把这个 credit 抢去了，我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我很大呀。然后你看看有好多这种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包括就是 self help 啊，好多这样的书啊， self fulfillment， 就是啊，你要把自我去实现呐， 啊 self righteousness 是自义啊，好，就 self pity 是自怜啊，我们人都在做这个，不是以神为中心。每次我们掉到里面去，我们就会跌倒，就会失败。那这个星期六我见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个弟兄他失业好几个月啊，他失业了之后就想银行里还有多少钱，还能够支持多久，这个 medical insurance 怎么办，很多的焦虑啊。哎，他去亲近神祷告，相信神会有最好的供应的时候就平安。哎，从那里一离开就想这个事的时候马上就什么很多的焦虑，最后神给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好，就神真的是没有亏欠人。但是这个经历他可以是在平安之中经过，也可以是在充满的焦虑之中经过，这是个选择，是吗？当我们去依靠自己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去思考他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忙脑子的焦虑重担。当他去以神为中心去想他这个困难，神在他身上要做一个很大的事情，要造就他的时候，他就平安，知道这个事情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一生就是在挣扎这个事情，是吗？所以我认为啊，放下自己，安息主前，倾听他温柔的呼唤，这是一个一辈子的操练。这不是哪一个人一次学好了就忘了。就是以利亚是这么大的先知，他心不留心啊，就掉到自己的坑里面去了，是不是？那何况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挣扎，每天都要把自己放下，要安息在主的面前。好，那这个安息主的面前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教会有不少团契啊，以前团契人数少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合并热闹一点。好，我再次承认我非常不喜悦这样子做，你们人少的时候好难得啊，都安静下来，彼此的有更多的带头，更深刻的分享，是个美事情啊。上个星期我们生命全团队就三个人分享得很好，很感谢主。那么人很难安息在神的面前啊，叫 BSF 带查经，我们也顺练提出个问题出来，没人回答，我们就马上就啊，要把它弄得热闹一点，就提出个问题出来，先等个三四秒，大家安静下来，以后什么问题就出来了。那是我们人是非常之觉得这个安息啊 very uncomfortable。 你是祷告不是忙着说很多话，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安息去听，好，你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好好，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挣扎，你自己感到哪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缺乏力气，我真的盼望你从这个故事中学到这个智慧，就是能够把自己安息在神的面前，去听见他的呼唤，从对自己 focus on self 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聚焦上，把眼睛定睛在神的面前。好，我们把以利亚这个三段的故事做个总结。好，这个三个故事其实都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个以利亚在17章里面，他其实是胜过了这个自然的环境，因为他吃是靠什么？是乌鸦喂他，是吗？乌鸦喂完以后什么？就是个寡妇在喂他。就像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职业有非失业，有时候我们身体健康有问题，或者我们在带小孩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麻烦啊，或者是公司的老板啊有冲突，或者是在家庭有冲突， 这些事情里面我们需要神的供应和指引。那在教会中你能够听见这样子的见证，哎呀某某身体有问题，祷告得平安得医治，有某某某啊工作出了问题，祷告啊神供应了个很好的工作，这个在教会里听得蛮多的。好，那第二个层面就是胜过撒旦的谎言。那做个基督徒，我们开始读经，读经的时候寻找应用，知道我们的生活哪些是照着谎言在活，哪些是照着真理而活，又把我们的生命调整调整调整，使我们有得胜的这个经历，是吗？所以这种见证相对听得少一点，希望我们能够听得更多，就是哎，我的生命改变了，以前我这样子活，今天我这样子活，然后什么充满了神的同在。曾经我是迟到的，现在我不迟到。曾经啊，现在我是准时到的，我提前到，我提前到了还服侍神，因为生命就在变化。好，这个得胜的经历教会中要听到更多这样的见证。那最后这个就是胜过自我。我们在服侍中最大的麻烦，在服侍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是我们把我们的最好去服侍神。我有某种技能，就用这个技能去服侍神，对吗？这个本身的出发点不一定有错，但出了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技能的时候是我的技能铸成的，所以什么，我们 take credit， 我们就去剥夺了神的荣耀，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神呼召一个弟兄姊妹去做事情，也许他甚至不是你的长处。好，就其实这个星期六听那个很好的见证，一个弟兄他一辈子都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过儿童，神却呼召他出来去做儿童的事工，他不理解啊，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是我最不擅长的。神呼召了他，他就去装备自己，发现自己很多的得着，他也明白神要用他最不擅长的事情去做一个事情。为什么？他做成了以后是谁的荣耀？神的荣耀，因为他自己根本不可能做成这件事情嘛。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跟分享，我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人家不相信啊，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是个极端内向的人。今天站在你面前说话，这是个神迹，这是神改变了我，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在做，是神在做。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以为有的恩赐来侍奉神，这个事情要去求问神，因为他不一定要用那个，他要用我们的 不擅长的方面，用他的装备，他的圣灵的大能来装备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真正经历了胜过自我，是我自己做不到，是神的大能带领我做到的，那个见证就是以利亚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是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不仅仅是饶恕了我们的罪，而是对我们人每一个人有一个长阔高深的指望，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全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在我们每天的素质生活中能有胜过的经历，因为是你的供应，你的指引，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所有骗人的东西，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找到真理，找到应用。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主啊，因为是你要借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去做一个完美的圣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全体，在以撒华主啊真的能够完成你赐给我们的使命与托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